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这门课的前五堂课，我们建立了经文比较的理论基础，然后从第六堂课到第25堂课，我们完成了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导读，以及做了很多文本细节的比较。从这一堂课开始，最后的五堂课，我们要透过几个对神学议题的深入探讨，帮助大家把生命记历史和历代志历史的神学立场做一个整合复习，并且思考怎么样跟我们今天的信徒生活来接轨。从这一堂课开始，我们不再去问两位历史神学家写了什么，而是要思考他们为什么这样写。就像我在前面课程当中一再强调，这两部史书的核心功能不是记录历史，而是为经历了历史创伤的群体进行一个信仰的重建工程。我们再复习一次两位作者的时代处境跟写作对象。生命记历史它是写于贝鲁时期，这个时间上是主前六世纪中叶，它的对象是仍然处在创伤中的群体，这个国破家亡还深受历史创伤的群体。对这群人来说，他们的核心关怀是神议论，为什么灾难会临到我们。而历代志历史它写于第二圣殿建成以后，大概是在主前五世纪到四世纪之间，它的写作对象是归回之民。这一群人他们的核心关怀是身份重建，我们是谁，我们该如何活下去。在上一堂课我也讲到南国犹大灭亡的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一个军事上的溃败，更是一场信仰的全面崩解。它摧毁了以色列人自我认同的三大支柱，第一个应许之地被夺，第二个大卫的王权被废，第三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信仰的三大根基动摇了，三大支柱同时被摧毁，所以这群人他们不得不问，耶和华上帝失败了吗？他的应许还算数吗？我们的民族故事是否已经结束了？面对这样的创伤跟信仰危机，两位圣经作者透过重述过去的历史来帮助现在的群体理解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我们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然后他们可以有重新想象那未来我们可以继续怎么走。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来重塑民族的记忆，来重建信仰的认同。生命记历史以问责的方式来守住对上帝公义的信心，历代志历史则是以修复的方式来点亮群体在废墟当中前行的盼望。 生命记历史写作于被掳的创伤现场。被掳之民的信仰危机是，如果耶和华上帝他真的是全能信实的，为什么他可以容许以色列这个国家被摧毁？为什么他可以允许他的百姓被掳？这是神议论的核心难题。而生命记历史他要说明，这不是上帝的失败，而是上帝的信实。灾难临到南国，或者灾难应该说灾难临到南北两国，灾难临到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们，而是耶和华上帝为了信守盟约，他为了忠实的去履行他在生命记里头所警告的这个盟约咒诅，你们背约，你们背逆，你们行恶就必受惩罚。为了去忠实的履行这个盟约的内容，所以才让这个国破家亡的事件发生在上帝的选民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诠释，毁灭是上帝公义的彰显，而不是他能力不足。为了说明这一点，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建构了一套具有神学逻辑的忏悔叙事。整个生命记的历史，它是一个神学的指控，可是指控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是一个面对上帝的一个自我问责、自我反省，以这个整个以色列民作为一个整体来做一个深刻的民族自省。透过这样的一个描绘方式，让被掳的百姓明白，我们被掳不是因为巴比伦太强，而是因为我们的罪太深了。列王记的叙事节奏是一条缓慢但是不可逆的下沉的轨迹，展现那个罪恶不断累积，至终招致审判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在列王记当中看到，一开始所罗门的被盗，它是王国分裂的起点。再来我们看到这一个北国耶罗波安的罪，列王记上十二章，这是北国的原罪。虽然他不是异教崇拜，但是在生命记历史的描绘当中，从生命记历史的神学观点来看，你用错误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上帝，你没有采用生命记里头的这一种礼仪秩序来敬拜耶和华上帝，这就是罪。即便你拜的不是外邦神明，你仍然是要敬拜耶和华上帝，可是你没有用上帝所要的方式敬拜他，这就是罪。接下来我们看到列王记下二十一章，马拿西的那个罪大恶极，他的罪行超过了临界点，让上帝对南国最终的审判正式的启动了。我们也看到有约西亚的改革，虽然虔诚，但是为时已晚。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二十六节，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这一节经文非常的关键，他要指出，当整个民族在历史当中不断累积罪恶超过临界点的时候，即便在这个临界点之后仍然有零星的个人的敬虔，但是对不起哦，你只能救你自己，已经没有办法逆转整个审判的定局了。生命记历史乍看之下，生命记历史这段漫长的忏悔叙事好像最终留下的是绝望，但是他真正的写作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的信仰可以重新活过来。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并不是要压垮这一群 被掳之民，而是要恢复上帝公义的荣誉。他呼吁以色列人要承认上帝没有失败，失败的是我们。那因为失败的是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要悔改，这个悔改会成为我们继续生存下去的起点。这样的一种叙事方式就会让整个群体，特别被掳之民，避免陷入一种受害者的心态。你不要把责任推给帝国，不要把责任推给巴比伦的神，或者巴比伦政治上的强大。我们要转向内在，进行一个诚实的信仰生命的自省，在这种深刻的反省当中，才能够确信上帝仍然掌权。而《历代志》的作者，他写作于第二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这一群归回之民，他们继承了《列王记》的历史记忆，就是那个结局是审判无可逆转。他们已经非常清楚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掳，就是因为我们很坏，然后我们累积的罪恶太大，以至于审判无可逆转。好，这个为什么被掳的问题已经在《生命记》历史当中被回答了，而这一群归回之民，他们现在有新的问题，就是既然我们已经归回了，我们还是上帝的子民吗？我们还可以接续那个过去上帝给以色列的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这样的应许吗？历代志作者为了在新的时代回答新的信仰的疑问，他选择在历史的废墟上重构这个民族的记忆，以新的神学视角重新编排历史的材料，让归回之民可以在审判之后学会如何重新活下去。他的重构叙事没有否认那个创伤的真实，但是他有一个新的角度，就是我要在创伤中寻找新的盼望，让这个历史不再是一个句点，而是成为一个冒号，是成为一个起点。所以历代志开篇，他用长达九章的族谱来展开，从亚当起手，然后一直贯穿人类跟以色列的历史，然后一直这个族谱一直延续到当下的归回之民，把这一群支离破碎、身份模糊的幸存者重新安置在救恩历史的长河之中，宣告你们没有被历史遗忘，你们还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更重要的是，族谱的重心落在祭司、利未人、这个敬拜赞美的人还有守门人这四大群体，显示以色列的新身份对这一群归回之民来说，他们的身份认同已经不在国家、不在君王的身上，而是在敬拜上面。历代志作者借着这个族谱，就开始重新建构一种礼仪性的民族认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群归回的百姓，我们不再靠政权来界定我们的身份，我们以圣殿敬拜、以赞美上帝的行动作为民族延续的方式。在《生命记》历史当中，大卫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但是在《历代志》当中，他是信仰秩序的中心。《历代志》作者凸显了大卫这个筹备圣殿的建造、组织立位人跟诗班等等，他要指出大卫不只是君王，他更是圣殿敬拜的奠基者。为什么他选择用一种跟撒母耳记非常不同的角度来描绘大卫？因为对于一个没有君王的归回团体来说，君王大卫的记忆已经没有用了， 但是敬拜者大卫的记忆可以提供群体持续活下去的方向。所以他强调大卫在圣殿敬拜的在这个信仰秩序的重要性。他要告诉归回之民说，你们虽然没有王，但是我们可以延续大卫建造的这个敬拜秩序，我们继续遵循着大卫所奠基的这一个圣殿的敬拜。我们的身份不在于这个军权统治，而是在于我们被呼召来敬拜耶和华上帝，这才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心。如果说理想化大卫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身份，那么重写马拿西的故事则是为了要医治旧的创伤。在列王记里头，马拿西的罪是国家灭亡的临界点，就奠定了国家灭亡的这个判决。即使之后有约西亚的改革，也无法挽回上帝的怒气。但是历代志下33章却描绘这个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恳求耶和华，极其谦卑，耶和华就允准了他的祈求，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这段历代志独有的悔改叙事，不只是个人救赎的故事，更是整个民族从被掳到归回的象征。马拿西的悔改代表以色列在被掳之后的自我更新。我们也曾经远离上帝，我们也曾经被掳到异乡，可是如今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得以归回，得以重新的生活。马拿西的悔改叙事要告诉归回之民，没有任何罪大到悔改无法挽回，没有任何历史黑暗到恩典无法穿透。这两部史书的对话不仅仅是古老民族的记忆重组，它更是为了身处现代困境当中的今日基督信徒提供了很宝贵的身份或者说信仰重建的蓝图。生命记历史、历代志历史这两部史书的对话不仅仅是古老民族的记忆重组，它更是为了身处现代困境当中的今日基督信徒提供了很宝贵的身份或者说信仰重建的蓝图。你说我们可能没有像被掳之民这样子遭遇到国破家亡的创伤，好，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可能没有那一种被迫远离异乡的那种孤独和漂泊的茫然，但是在跟随基督的这一条路上也可能发生一些事情重创了我们的信仰，也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们不再对上帝的救恩有把握。我真的配得恩典吗？我真的还可以再信任上帝吗？我已经跌倒了这么多次了，我还能够配得恩典吗？我是不是不应该继续信耶稣了？当我们面对这一种信仰上的怀疑，甚至是一个对于基督徒身份的那种自我认同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下面两方面来实践 这个生命记历史和历代志历史这两套集体记忆所传递的神学智慧。首先，我们需要学习在诚实的问责当中来守住对上帝的信心。当我们在信仰上一直试图站起来又跌倒，站起来又跌倒，当我们一再的失败，或者是我们犯了大罪，然后遭到了上帝的管教，与其陷入一种怨天尤人的受害者心态，我们不如来学习生命记历史的视角，勇敢地进行一个内在的信仰问责。这个信仰的问责要能够开启，你首先必须承认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上帝的管教是合宜的，承认上帝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依然可以掌权。就像列王记所展现的那一种深刻的对于国家民族的自我反省，不是为了要把人压垮，而是为了要找回生存的起点。只有正视罪的真相，我们才不至于在廉价的盼望当中麻木，我们才能够以诚实的悔改转向那一位信实的上帝。第二个，我们必须在敬拜的行动当中来重构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跟被掳归回的百姓所面对的世界，其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都以一种外在的身份、地位、权力、成就来界定个人的价值。所以对于被掳归回的百姓来说，我们没有国，没有家，我们就是次等的百姓，我们就是次等公民，我们就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就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而今天我们作为活在现代世界的基督信徒，我们周围的人也都是很习惯以这个成就地位来界定价值啊。从学生，你的考试成绩决定了你有没有价值，然后你在工作上有没有升迁决定了你的个人价值，你生了多少孩子或者你的孩子的成就某个程度也界定了父母的价值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一直被人用这个外在的成就地位来界定价值。但是回到历代志，历代志的作者给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归回之民虽然失去了政权，虽然没有国没有家，不再有君王，可是他们在族谱和圣殿的敬拜当中找到了民族延续的方式。对我们今日的基督信徒也是一样，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再有价值，当我们觉得自己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已经失败，甚至有些人说啊，你就是没有盼望啦。但是即便我们从外在的眼光来看，我们已经是支离破碎了，我们好像在个人生活、在身体健康、在家庭、在职场，好像失去了掌控权。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都不是这一些外在的成就，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唯一不变的一个身份，是我们被呼召来敬拜耶和华上帝，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只要我们参与在敬拜当中，只要我们愿意翻开圣经，重新回到那一个真理的秩序里头，我们就是在生活的废墟当中宣告，我们没有被上帝遗忘，我们还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最后一点是让我们拥抱两只眼睛的智慧。在面对我们过去的过犯的时候， 但你觉得，哎，你自己实在是，让上帝失望太多次了，或者是我觉得我犯下的错误是，无法弥补的。这个时候，请记得马拿西的悔改。马拿西的悔改是非常珍贵的一段叙事，告诉我们没有任何黑暗可以深到恩典无法穿透。不论你过去跌倒的多么深，不论你过去犯了多少错，或者不管你面对罪你有多么的软弱，跌倒了多少次，请记得没有任何黑暗深到恩典无法穿透。马拿西可以在悔改当中得赦免，蒙恩典，重新回到王位。归回之民可以背负那么沉重的民族的罪恶，然后历史的创伤，被上帝呼召重新起来敬拜他。那今天我们也可以，愿我们都能够在列王记的诚实的这面镜子当中保持清醒，同时也在历代志的复兴蓝图当中来重拾盼望。我们唯有活在上帝公义与怜悯的这个张力之中，我们的信仰才可以在这个多变的时代既稳固又充满着重生的力量。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Oh,